贵人总归是贵人，对吧？这个人蛮奇怪，这个命就是个命，对吧？像毛泽东，他是虽然生在农村，他的命就帝王命，对吧？他必定要走过这么一条路，对吧？经过艰难坎坷，最后成为一个中国的第一把手，对吧？你看，我们现在回忆起来，毛泽东一生当中经历过多少艰险啊？但他命中没在延安，炸弹就炸在那里，对吧？他都没事情。延安，国民党炸弹，他正好撤退了。如果早几分钟就炸死了，他不会了，有贵人保护了，就这个命。那么他呢，在逃犯的时候，有一次呢，对面走来一个方丈。方丈知道吧？你们记得庙里面一把手叫方丈，仪馆里面呢一把手叫什么？哎，对了，师太。那这个要搞清楚啊，不要搞混了啊。师太就是仪馆里面的一把手，晓得吧？哎，这个方丈走过来了，那么他也是看到一个人蓬头散发的在那里乞讨嘛，他有善心不啦？怎么要丢银子给他嘛，对吧？在丢的时候呢，稍微一看，哎呀，不对嘛，因为他是懂易经的，相学的高人，一看，哎呀，不对嘛，虽然好像这个一看就是贵相嘛。他说：“你把头抬起来。”头抬起来，哎呦，他懂的呀，这个不是一般的人哎，对吧？虽然不知道龙王女，他已经知道这个人不应该逃犯呀。他说：“哎，他说你怎么？”他就流着眼泪，把自己的遭遇跟方丈讲了。他说：“我龙王女他不知道的，这个不会讲的，对吧？”他就说：“我呢，在哪个地方，对吧？我老公死了，我被族长赶出来了，对吧？逃犯。”他说：“你不该逃犯的人嘛，怎么回事啊？”这就是跟我走，就到了这个领他到自己这个庙里面呢，这个洗澡，对吧？给他换了衣服以后，一看这个人。完全两样了，对吧？但是庙里面不可能给他，是不方便的。他就30里路以外有一个尼姑庵，他跟里面这个80岁的这个师太都是私交很好，他就把他领到这个师太那里去了，跟师太说：“我今天跟你领来一个小姑娘，对吧？遭遇告诉他。”师太一听以后，小姑娘这样的遭遇，非常同情他，晓得吧？非常同情他。就意思当下就说呢，我收留你下来，你在这里。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王彩玉呢，他爸爸跟他起名叫王彩玉，懂这意思吧？就是孩子来了，彩玉呢就跟这个师太跪着讲，他说我呢就看破人生了，我太苦了，我要求终身为尼，削发为尼，因为尼姑有两种，一种是头发削掉了，一种是带发修行，你们知道吧？他说我要求削发为尼。那么这个师太跟他一算，师太就说：“你看易经，对吧？”他一算，不行。他说：“你这个女同志啊，不是女同志，你这个女性，命是贵人，你呢不能一辈子在这里，你必须带发修行，听懂了吧？你在这里只能住1年，1年以后你要回家，回到娘家去，啊，择夫改嫁，必生贵子。”给他定性了，1年以后回家，择夫改嫁，必生贵子。什么叫择夫改嫁？说说看。择夫，哎，二婚对吧？选一个丈夫，必生贵子。定了。他满婚就知道我这个命啊，对吧？他呢很勤劳，他每天住尼姑啊，早上4点半，对吧？起来打扫庭院，对吧？然后要。有人叫香客要来了以前要点灯，要点的。那个时候不像有点灯啊，那个要点的，对吧？蜡烛灯要点108盏。他每天这样做。有一次呢，正好是农历6月19，他呢那一天呢，他老早就起来点灯，点了已经到107盏了，也已经到了早上，像现在是6点钟，人家要进来了，对吧？6月19号是盛大的节日啊，对吧？突然一阵狂风。吹来把这个灯全部吹灭了，对吧？这是自然现象，对吧？哎呀，他说糟糕了，再要点起来的话起码要1个时辰，对吧？这个事情要坏了，对吧？他在那里手发抖，他要怎么办？他这一次师太肯定骂我了，责备我了， 再点来不及了。结果看到这个八十岁师太款款走来，他想完了，想不到师太在他面前不但没骂他，而且还跟他讲，彩玉啊，不要慌，是吧？大自然的风能把这个灯吹灭，但是我们真正的灯不在外面，就在你的心里面。我们要把自己的心灯点亮。就王彩玉一辈子记住这个师太这个话，很经典的，要点亮自己的心灯。他一招呼，香客们都来了，每个人都帮忙，马上点起来了，对吧？比刚才更亮，对吧？所以呢，这个王彩玉就得到了一种启蒙，人要点亮自己的心灯，对吧？要学习，是吧？他在庙里面帮这些不识字的这个尼姑们教书了，教这个识字什么东西，所以师太很喜欢他的。一年到了，没办法，这个师太说赶他走了，你要回去了。他不舍得也回去，对吧？所以那个叫什么？我那天我去考察，他这个尼观现在还在，在一个山坡上面，他在这个山坡上面，那里有一个山呢，在这个上面。所以那天呢，就是这个山一步三回头啊，这个师太在这个地方看着他走，一步三回头，流着眼泪再回来，他回去了，回到家里跪在妈妈面前，妈妈已经找了他一年了，找不到哎。因为他死了，他哭着把遭遇跟妈妈讲，对吧？妈妈很感动，对吧？后来去烧香感谢这个师太，这是后话。他妈妈呢，就听了话以后呢，就告诉这个他自己有一个表弟，对吧？大概也当时也四五十岁，在外面呢一直兜着做生意的。他说表妹呢，现在师太有这个话，对吧？给他有机会找一个相配的老公，让他。能够对吧？成一个家，那么这个表情嘛，他说这个事情要有缘分的呀，对吧？我一下子怎么行了，对吧？心里面有数了，哎，所以有缘千里来相会。因为这个七口镇啊，农民啊，他有个习惯，早上喝早茶的呀，晓得吧？喝早茶知道吧？早上六点钟，中天以前就到一个茶叶里面喝茶，对吧？喝茶，那么大家都在一个桌子一个桌子喝早茶呀，对吧？那么他呢和早上的碰到自己已经三个月没见的就是未来的蒋介石的爷爷，对吧？爷爷已经70多岁了。那么两个人，哎，老蒋你好你好，大家坐下来喝茶，今天我买单，喝茶。喝茶嘛，这个谈谈话了吧啦。这老蒋就哎，他说为什么唉声叹气啊？他说我的儿子叫蒋少聪，42岁，去年死了老婆也是生病死了，现在留下来两个儿子吵得不得了，调皮捣蛋，因为他生意都没法子，他们家里面很有钱的，是贩盐的盐商啊，晓得吧？现在还在了，你们有机会去旅游，还在，对吧？作为旅游胜地了，他是盐商之家，他说现在生意都没兴致，因为小孩吵，晓得吧？弄得来不得了。他说，那么言者无心，听者有心，对吧？咦，他说，哦，你儿子这样子啊？哦，哎呦，倒是蛮那个，哎，怎么样子？等一会和他到你家里去走走，好看看，他是有目标的呀。这个老头子都不知道的啊，欢迎欢迎到我家去看看，就跟这个蒋少聪见面了。他一看，哎呦，这个男人倒是看上去蛮忠厚老实的，应当不错的，对吧？这个相啊，就是那个第一感觉可以蛮好，对吧？他很开心的回去禀报蒋彩玉的妈妈，他说我碰到这样一个人，唯一的问题就年龄，对吧？42岁，王彩玉是23岁，对吧？老夫少妻了，如果配的话，他妈妈都是思想没开通的，他年龄不是问题，对吧？他家庭好，对吧？两个小孩去好好照顾，是吧？这有什么关系啊？年龄小嘛，他只有通老婆呀，他说，对吧？哎，他思想蛮好的，而且呢，在不久以后呢，他说你再跟他见个面，我在远处看看，偷看，对吧？一看相中了，然后就请媒婆，现在以后都媒婆了呀，对吧？去沟通，就选了一个。大吉大利日子，两个人就成婚了。果然哦，一年以后生下了蒋中正。听懂了吧？所以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很奇怪，对吧？不是偶然来的，不是随便，他是有前世因缘，前世，对吧？有道理的，不随随便便的，对吧？而且这样的人，毕竟在中国近代史上要起到。对吧？至少我们现在不说其他， 这抗日战争现在知道了，它是主要的抗敌作用，现在可以肯定了。我们小时候老师骗我们，对吧？抗日战争蒋介石不抗日，他就躲在四川峨眉山上，对吧？共产党抗日，抗好以后他下来吃桃子，对吧？以前这样去的，现在不是这样子。280万国民党军队正面抵抗，牺牲了多少多少的校官以上的军官，对吧？是吧？所以后来解放战争当中，这个被我们消灭的那些，包括张灵甫啊，这不其实是都是抗日的有功之臣啊，对吧？这就是后话。我讲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像什么意思呢？乾隆、吴用，一个人在立身的时候，对吧？非常重要，对吧？非常重要。那么这里还有一点时间呢，这个还有一点时间呢，这个刚才讲了嘛，就是。跟乾隆吴用对起来的就是坤卦的，是吧？坤卦里面呢，它也有一个叫吕双兼并字，啊，吕双兼并字呢，这个故事呢，就是讲这个在周文王看到这个他什么呢？好，先生，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叫献公宠姬乱晋国，他这么一个历史故事，是吧？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在当时这个东周的时候呢，这个当时呢东周的时候，对吧？有中国历史上有西周、东周，是吧？东周的时候有一个齐国、一个景国，两个国家是比较强大的一个国家，对吧？那么这个景国本来蛮好的，这个国君，对吧？他什么意思呢？这个国家的衰弱就取于这个他的国王叫景献公。对吧？景献公，他重姓，有一个人叫丽吉，这个人叫丽吉，这个女的叫丽吉，对吧？他呢就是宠幸他，信用他，埋下了这个祸乱之根，或者这个意思。他就讲了这个故事，实际上也就是讲，我们大家都知道历史上后来。历史事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对吧？是吧？后来汉朝的时候有一个历史上有一个什么呢？吕后篡权，有吧？有吧？吕后篡权，对吧？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后来有一个什么江青反革命集团，有吧？有吧？一样的道理，对吧？就是宠幸了江青以后，他接棒营私，搞了一个四人帮，是吧？哎，对吧？所以呢，这个故事呢，就是当时呢，他请宠幸他，对吧？他呢，跟他每天也不上朝了，每天跟他混在一起，对吧？什么都满足他。他呢，生了一个儿子，对吧？他的生儿子，这个儿子的叫齐，他呢，心里想，一心想把这个儿子将来能够做皇帝。但是呢，这个景献公呢，他呢已经前面啊生过三个儿子了，他已经有三个儿子了，对吧？他有三个太子，一个是申，一个是重耳，一个是乙吾，有三个儿子了。他呢想将来申这个儿子将来继承皇位。他的目，因为这个人他感到很有才学，对吧？这个为人也好，他是希望他来做皇帝。那么现在呢，这一个他的新娶的这个妇人呢，他每天就动他脑筋，意思说要把这个身啊把它废掉，他要把自己的这个七七要叫他来做皇帝，因为他做皇帝嘛，他就太上皇了，对吧？他有野心，对吧？野心，所以呢，他就开始搞阴谋诡计，对吧？搞阴谋诡计，搞到后来呢，就把这两个儿子赶出去，逃出去了，这不都是命没有了，对吧？就把他给杀死了，这个人就被他杀死了。杀死以后呢，顺利的就把自己的这个齐秦啊，齐啊，不是齐秦啊，齐秦是唱歌的歌星啊，齐。把他做皇帝了，是吧？那么做了皇帝以后呢，哎呀，这个国家乱得一塌糊涂，他没这个能力的，是吧？没这个能力， 所以呢，这个晋献公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姬姓呢坐上了国君，但是呢，这个国家被他已经，他不会没有管理，整天是吃喝玩乐，国家开始走向衰败，正在灭亡的时候呢，后来这个重耳啊，他的重返晋国，执掌大权，就把他们都抓起来，所以这个国家呢，才祸乱才结束，啊，最后一个故事，所以这个呢就是吕尚兼并制，它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就是你一个君子，当你正常的这个正常的有夫人生儿子，蛮好的，你讨了一个坏女人，是吧？就是等于就是吕尚，就是等于说已经有兼并制，是吧？就是已经看到你将来要出事情了，对吧？麻烦大了，是吧？麻烦很大了，对吧？所以呢，历史事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是吧？我们现在你们这一代人都没经历过，像我这么多经历过，就文化大革命，对吧？最猖狂的这个人就是江青，江青凭什么？就是后边有毛主席。对吧？是吧？他宠幸他，对吧？而且毛主席经常在试探下面，因为他想培养他接班，因为儿子死了，对吧？没人接班了，所以他有一次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经常毛泽东喜欢正话反讲，反话正讲，是不是？比如说他心里面想，他会反话，哎，就在开会啊，我想大家周恩来什么，吕氏又都在。讨论一个问题，他说江青有野心，他想做党中央主席，王洪文做委员长，你们同意吗？他反话正讲，看看大家，他是他野心，实际上他是喜欢想他接班的呀，他真正接班的是想他，跟你讲，对吧？后来才想到其他人的，因为当时林彪已经，对吧？已经出事情了，对吧？结果好了，有一个人叫许世友，你们知道吧？他大炮。他当时立起来不同意，好，知道了，哦，你是不同意。周恩来他说，因为周恩来跟江青的关系相当好的，对吧？他就维护他，对吧？所以这个是他心里面就是他，所以后来在审判这个江青的时候，江青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审判我不公平，我是在毛主席指挥下面，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他批准的，对吧？”他说：“我只是毛主席手里面拎着的一条狗，他叫我怎么叫我就怎么叫。”他这样讲的，当然后来删掉了，不给人家听的，对吧？所以他是这样的，所以他在这个审判上很嚣张的，对吧？大家看到了，你们都没看，我们都看到的，很嚣张的，对吧？凶得不得了的，在审判上宣布，现在审判江青死刑，后面缓刑还能讲太久，其实后面还缓刑，是吧？”对，是吧？最后还是自杀死的，对吧？因为他已经感到没有希望了，对吧？已经出院，提前，对吧？已经是监外执行了，对吧？他是上吊死了，因为他感到已经没有希望了，对吧？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人啊，品德很坏。为什么呢？我了解一件事情，他这个1932年从青岛来，他从山东来到青岛，跟这个有一个人，后来改名叫黄静。实际上他是余七卫，余七卫这个人呢搞地下工作，那么他也跟他同居，那个时候也不办结婚证也正常，对吧？有一次呢，余七卫被国民党抓去了，他就逃了，他拿个包就逃到上海，对吧？他不逃也晚了，在上海十里洋场啊，他想找工作很难，一下子钱也不多，是吧？他就在上海卢湾区那个地方兜来兜去，想找个住宿的地方，结果呢，瞧也瞧了。里面有一个，这个卢湾区这个地方都是中等家庭啊，都是不是很穷的呀，对吧？对吧？石库门，对吧？有一个女孩子跟他同年，叫秦桂珍，当年跟他同年，23岁，她在家里面做佣人，晓得吧？一直出来倒垃圾的，看到一个小姑娘就是江青嘛，那个时候她不叫江青，对吧？一看，哎，她姓李，叫李云鹤，对吧？那个时候，她说：“哎，你怎么在这兜来兜去？”她说：“我想找个房子呀，我现在工作也没有，对吧？”哦，他其实像秦桂枝很善良的呀，他说：“哎呦，他说我们家里面都是石库门啊，一个亭子间啊， 我跟主任去说说看，对吧？能不能借给你，对吧？那个主任很好的呀，对吧？虽然有钱，很好的呀。他说：“哦，小姑娘，你跟他一起住吧。”两个人就一起住了，对吧？他在那里到处找工作，对吧？回来跟他吃饭，也不要钱，而且租费都免了，就跟他住。你去找工作，找了以后再说。那很善良的呀，就江青呢跟他住了几个月，外面找工作。结果他，因为他本身就是有这方艺术才华嘛，就在圈里面找到了，对吧？他找到一个人，对吧？一个男的呢是很漂亮，而且是电影这个评论家，对吧？两人就谈朋友了，对吧？找到以后嘛，他搬出去了，对吧？对吧？那个人呢，为了他，为了喜欢他，想就江青有他跟他在谈朋友，外面男的搞不清楚，男的为了他跳黄浦江，对吧？两次跳黄浦，因为气死了，我跟你这么好，你还跟人家鬼混，就赵丹你们知道吧？啊，赵丹有次就跟他讲，哎呦，这个人是个烂苹果，对吧？你跟他搞什么搞呢？结果他就出国了，在法国巴黎开了一家餐馆，对吧？这是后话，对吧？好，这个江青后来混到那里呢？后来混不下去，被国民党抓去，写了自白书，出来以后呢，他就因为他在搞地下工作也参加过了，有一个女的呢跟他讲过，以后你碰到困难你来找我，我在延安，对吧？而他记住这话了，就到延安去了，对吧？到了延安以后，第一个看中彭德怀，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对吧？后来他看中，哎呀，毛泽东嘛，不错嘛，对吧？所以毛泽东在那里在延安讲课，他坐在第一排，就像你一样坐在第一排，对吧？啊，我在讲课呢，你老是举手，毛主席引起注意了，哦，这个蛮用功的嘛，啊，经常举手，对吧？下课以后还，哎呦，毛先生，我想讨教问题，有这个交易的机会了，对吧？对吧？再一来一去呢，对吧？跟毛泽东谈朋友了，要结婚了，党小组开会。周恩来是小组长，有张闻天知道吧？张闻天后来才知道是长征遵义会是总书记了，对吧？小时候我们老师不敢讲的呀。他长征就确立了毛泽东总书记，不对的，是张闻天。张闻天向我要书呆子，晓得吧？大家讨论的时候呢，不允许毛泽东结婚。周恩来说：“你去跟毛泽东。”因为周恩来知道毛泽东脾气，对吧？那么张闻天就去了。他说：“老毛，他说我们党小组一致决定，你不好跟江青结婚。”江青。毛泽东当场拍桌子，什么？我结婚资格都没有了，明天就结婚。好了，明天结婚。那个贺子中在苏联听到结婚消息就精神分裂了，所以他是有精神分裂症，受到刺激了。他说我还没，你已经结婚了，对吧？江青这样的人，所以后来审判这个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吧？江青就在想，我三十年的丑事一个一个排队，叫红卫兵啊都去抄家。对吧？把这个资料都要，对吧？是这样搞的，把文艺界好多人啊都抓起来，有的迫害知识，对吧？包括赵丹什么，因为他们年轻时候文艺界都在一起的呀，三十年代的丑事他要遮的呀，对吧？什么抄家事就抄这些东西呀？他想起来，哎呀，我是二十三岁有个碰到个秦桂珍，对吧？他帮我介绍这个租房，也是我这么窘境，他知道的呀，不能让他知道。我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旗手，对吧？主席不是这个丑事不能让他知道的呀，他就派红卫兵去调查，人家跟他报告，钱桂珍活着，对吧？现在怎么样？哎，不行，把他抓起来，结果倒霉了。二十三岁帮他，已经事情也过了这么几十年，抓到秦城监狱，关了十几年，这苦不苦啊？这冤枉吧？我是帮你的呀。哎，你把我抓起来干啥？我老太婆了，我也不对你没威胁的了。结果后来在审判这个江青的时候，秦桂珍出来了。秦桂珍出来，江青在那里。江青，你认识我吧？我就是秦桂珍。你不认识我，烧成灰都认识你。你就是李云鹤，你就是江青，哈？你太没良心了！我当时怎么帮你的啊？哦，你反而咬我一口，把我扔到监狱里面。哎呦，当时人家听得都。义愤填膺，哎呦，你这个人太没不像话了，你感恩还来不及了，所以这个你看屡上兼兵之，对吧？哎，当要找这样的女人做老婆的时候，这个威胁就已经来了，对吧？屡上兼兵之， 对吧？你好人坏人都搞不清楚了。党小组就决定了，这个人在上海有怀疑，不能做夫人，叫你不要结婚，你偏要结婚，对吧？开始还好，到了5、6年以后开始不得了了，他迫害了多少人啊？罄竹难书，不好说了，多少人死在他的手下？包括刘少奇都是他害死的，对吧？还迫害王光美，因为王光美跟刘少奇到印度尼西亚去访问，这个穿得很好，他就嫉妒了，对吧？就把他搞死了，对吧？这后话。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任何事情都是由微到诸，由小到大的一个发展，对吧？就是屡上不久，兼并就要到来，对吧？上下来了，兼并就要结冰了，这个意思。这是本人所共知的自然现象。这一现象告诉人们，凡事都由微到诸，由小到大的发展。但是，身为国君的景献公就不懂得这个道理，对吧？他不懂，对吧？他宠幸这个吕妃、吕姬，好端端一个国家被吕姬搞得破烂不堪。如献公知道防微杜渐的哲理，这个坏女人呢，这个李姬之祸呢，就可能消亡于无形了，对吧？不会有国家的灾难，对吧？所以人生在世，祸福常有，要免除大的祸患，对吧？就不要忘了吕尚兼并制的这个义理，就义理啊，就义的道理。所以呢，今天呢，我想时间也到了，这个我们呢，就是把这个《易经》的这个第一个，我们把它讲了，对吧？第一个就是立身之本，把它讲了啊。那么我私下也有准备，因为这个论题呢是比较大的一个论题，我也知道今天肯定讲不完的，对吧？争取呢下一次能够把它讲完，好不好？那今天讲到这里，你说呢？好不啦？好